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主啊，救救我来了！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好，今天呢，我们呢就直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次呢的挑战呢，就是分辨教会不同的派别，因为教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派啊、背景啊。你是什么宗派？
哎，我是怎么讲呢？我的宗派在这里
都不怎么宗派啊，
中国传递啊。
我是
也是宗派，我是自治文牧师，哎，有名的波德利布道团的团长，
哎，
跟宋善杰博士开拓那个全国布道的这个氛围的。
我是卫理宗啊，所以呢，自治文牧师就是从这个卫理宗他们那个伯特利布道团那样出来的嘛，所以我们也是有属灵传统的继承。
我们伯特利布道团的那个祖宗跟你们卫士的宗有关系的嘛？
对啊，当然呢、啊，所以原来姚谦是我的属灵后裔。
哎，了不起，我们的万峰了不起啊！
好，那现在呢，先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海华呢，就是问这个问题了，就是问呢，这个恩典神学与成功神学有什么分别呢？我都不明白。
我告诉你，这些名谈呢，恩典神学跟成功神学是人的用语，主要是怎么去表达，他们都是相对的。我首先这样说。那么我就这样理解，恩典神学呢，它比较注重呢，人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它是主要谈这个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人有信心。但是成功神学呢，它比较倾向啊，世俗的用语就是所谓，积极的思维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你好好的努力哈、啊，然后呢，神赐给你的智慧，你就好好去发展吧。
我说这个是对比，那么。恩典神学谈的是神的主权，人是依赖神的，但是成功神学很多时候觉得，哎，人是神的伙伴，我们是朋友啊。
这个是亚米念主义也是这样，觉得我们是跟神同工啊。
那所以他们带下来就不同了。那么恩典神学很注重呢，是神的这个祝福跟救恩，这个救恩是重要的。我不是说成功神学不注重救恩，但是成功神学很多时候提到了，哎，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从神哪里有什么回报给我们呢？那他这个呢，就是让人的思维呢倾向，哎，我们越多领受神的福气更好。
特别是这个物质的那个事件啊，在恩典神学里头，就是说神会赐福，但是这个跟救恩不一定有关。但是在成功神学，就是因为你敬虔，你做得好，所以神才赐你发达。
对，所以呢，我们的健康如果一有病呢，哎呀，就是神不祝福我们。这个是成功神学，我说他有一些走差的地方。
那我们是会死啊，那怎么办呢？就是神不赐福给我们，我们才会死
啊。
每个人都会死啊。
听清楚，万峰博士这样说，所以不是物质好呢，什么都蒙福呢，就是一定好嘛。那么当然呢，恩典神学按圣经呢，谈的是彼此相爱，我们不要太个突出。哎呀，我们在世界上一定要成功，那这个是成功神学要面对的问题。
对啊，但是某程度上就是成功神学，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成功也是荣耀神嘛。
啊，这个也不是一定错误，但是如果你太过强调了，那么有一些信徒他一生好像，哎呀，我好像没有什么很突出的成分哦，表现哦，那么是不是我很失败呢？如果从圣经的本意呢，这个呢就还是在神的主权底下了。
对了，所以呢要抓紧呢就是目标的问题。其实呢有些学员后他们表达的那个方法不一定错，但是呢起码那个立论是错了。就是我的目标是为了成功吗？我的目标是什么吗？最后目标还是神的荣耀吗？荣神一人嘛，这个你要抓紧。
你常常来特显成功，或者说我们人的成就，如果你忽略了，哎，有时候神呢， 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也是为我们受苦，成就救恩，你就会在这个什么恩典神学跟成功神学这个关键的分别，你有你的答案了。
我有些时候也担心我变得成功神学被人批评，
这个你要小心哦，万峰。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呢是2947的问题啊，他就说呢，如何分辨这个下一个派别了，就是改革宗啊，我呢就觉得很简单，改革宗的那个骨干里头是什么呢？就是系统神学。你一听这个海德堡老爷爷，他就是改革宗了，就是说来说去那些好复杂的那些神学概念。
哎，这个常常问改革宗，就是说这个改革宗是不是在我们目前的教会的圈子里呢产生很大的反响
影响，
或者说影响啊？那么改革宗呢，如果按传统呢，它是坚持
最简单呢、哦、
有五个要点啊，
就是那个 tulip 嘛，
那个
什么郁金香
那个花朵、啊、
对对对，就五个点
啊，谈到完全败坏啊，无条件拣选呢、啊、有限的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跟圣徒的坚硬
啊，完全的败坏就是说我们是人没救的啦、啊、只能神救我们。然后呢第二个无条件拣选，就是哎，神会选人啊，选呢就是他要选谁就选谁啊，哈、啊、他就不会因为你是某一个背景他不选你。第三，有限的救赎，就是神选择了这些人来救，他就救这些，就不救其他的了哈、啊、这个就是他选定了谁啊。啊，第四就是不可以抗拒的恩典，就是神要救你，你就不能拒绝，神要救就是你得救就得救了。第五就是圣徒的坚忍，就是你在这个世上还是有苦难，但是你就等待神的救赎一定会临到的。
所以呢这五要点呢都是他的中心。那么当然呢改革宗也是相信因信称义啦，
这个是不是路德宗比较强调吧？
什么都相信，什么都相信、
嗯、对，
这个没有很大的分别。那么预定论呢，
就刚才说的那些咯，
都是有这样的用字，都是在改革宗里面出现的。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改革宗很注重或者说这个教会的治理啊，长老制的教会体制呢，那个长老会呢等等呢，都是跟改革宗的神学有相关的。
对了，改革宗呢它也有一个名字叫长老宗，所以呢如果在台湾地区的长老会是改革宗的，例如在香港地区的这个中华基督教会也是长老宗为这个基本的。
我觉得改革宗呢它的优点就是很强调这个敬虔的生活，属灵的纪律，也重视教育等等。那么
我觉得核心是关键是它的核心要义就是系统神学，经常喜欢辩论神学就是改革宗的特色。
他们强调圣经，尊重圣经，要很仔细的释经，这个是他的强项。但是要注意改革宗呢今天在内地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跟派别，这个姚谦就不太懂，所以你问我哎呀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也只是按历史我们所了解的。
我就肯定我自己不是改革宗的，因为我是一个实践神学的那个核心。我们卫斯理宗呢就是核心是实践，不要谈太多理论。
我告诉你圣经没有什么改革宗这些用字，没有什么
教会历史
论这些用字啊，这些都是人做出来的。
对啊，所以呢我们要抓紧，就是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学习信仰的方法，但是我们都是一体，只是我们理解的那个进度不一样。有些人好像万峰比较喜欢实践的那个角度，有些人呢喜欢抓得很紧那个逻辑概念的角度。
对，所以姚谦有时候太逻辑，万峰太过实践，那么你不要走神工神学的道路就行了。
主啊，救救我！
好，第三个要分辨的，刚才说过成功神学、改革宗，现在就是灵恩派。
哇，万峰今天弄什么的？你什么重要的这个拿出来来？
对啊，因为将一堆都放在一起，
得罪很多人的话，如果我们说错了，
我觉得核心就是不同的背景，他都是理解神的那个角度还有进路不一样。那1481呢，就是说经常呢听到很多人说灵恩派是异端，但是呢我妈妈在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听灵恩派牧师的讲道走出来的，心中充满平安还有喜乐。那我跟我丈夫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受洗，还有呢在那个结婚，就是呢在一个灵恩派的传统里头去结婚还有受洗的。那我是不是这样我的婚姻一开始就不蒙受祝福呢？
哇，这个姐妹啊，她的问题也牵涉到她母亲
也因为自己的婚姻啊
灵恩教会的影响而蒙福等等。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正正是灵恩派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经常想着，哎，我做了这个是不是不蒙福，我是不是因为做了这个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呢你太感性我们呢一定呢整个基督教信仰呢我们要包括圣经作为我们的基础，我们教会的传统，我们的理性的判断，还有我们的经验。刚才说的加尔文派呢理性很强，经验很缺乏。你刚才说的你的背景就是经验很强，理性很缺乏。
所以你现在就很厉害啊，把这个改革中跟灵恩导向的教会来一个对比，一个很理性，一个很感性。
其实都不是错误但是呢你不能够只偏向某一个部分。例如你经常经历了平安喜乐，这个是好事啊。那但是你听别人说你是异端，你就是异端的吗？当然不是啊。
那么灵恩的倾向的教会，他们很重视敬拜，也很热情，
经验神的治病啊，
预言的这种的热心都非常值得我们学校的。但是如果我们按圣经来理解呢，灵恩派带出来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哎呀，他高举方言，一定要说方言等等啊。虽然灵恩派里面也有不同的
方言，也没错啊，圣经也有说、
圣经也有方言，保罗说方言自己说方言比很多人更多。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来看哥林多书信使徒行传谈到方言的出现呢，按正义来分辨解释圣经呢，灵恩派他们还是真的没有通过圣经解理的标准。但是我姚谦也了解到最近这几年华人教会里面呢，福音派的神学院跟灵恩派的神学院呢也有很好的交流彼此有这种的研讨会这个是好事情。而且如果问这个问题灵恩派如何呢的姐妹呢，你可以参考这些专书，他们这个对话也是有益处的。
我觉得呢就是我是古典的灵恩派，其实灵恩派也是从我们卫斯理中出来的。
你把你的老祖宗就打他
都是我们卫斯理中出来的，
他可能不承认哦。
他就是在1738年5月24日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复兴，
但是
就心里有头有奇妙的温暖、哎、但是我要说这些古典的灵恩派有什么特色呢，就是他们圣经很熟悉。所以如果你灵恩派你圣经很熟悉呢，你的灵恩呢就是非常好的灵恩。
嗯，
但是如果你是我只是经验神只是体会到，但是你不读圣经你那个不扎根呢没用。
那么加尔文也可能对万峰说，哎，我熟圣经跟卫斯理约翰也差不多。
对啊，可能问题好像海德堡老爷爷他老是分析那些圣经的逻辑最后变了希腊罗马的哲学，但是你还没回到这个圣经，你用这个希腊还有罗马的那个思辨传统盖过了圣经的希伯来传统。
谈到这里呢，万峰姚谦觉得其实圣经里面呢，如果你看使徒保罗的理论书信，他的圣经理解跟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呢都很比较神秘啊，爱与恨啊，光跟暗啊，都有他的见地。那么保罗就也不是不谈这个，但是他没有这个这种。如果你再加上，哎呀，那个写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跟使徒行传那个路加呢，路加神学跟保罗神学跟约翰神学都是圣经，但是他们有不同嘛？连圣经本身呢都是统一的，都是要整合的。所以我们今天什么灵恩派，什么什么归正派，什么改革宗呢？啊，你都 过有道理，但是你要平衡，你要好像圣经一样，我们不尊重保罗，也不尊重约翰，也不尊重路加，我们应当都是福音圣经所教导的。
我都不喜欢他们。
你不喜欢，你只是喜欢
万峰。我喜欢耶稣，我喜欢耶稣。
主耶稣教出来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也有不同的倾向的嘛。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里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怎么知道神要透过中保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是从福音知道的，这福音起初是神自己在伊甸园里启示的，然后后来由历代的族长和一众先知宣布这福音，之后神又用律法中的献祭和其他礼仪预表这福音，最后由神的爱子成全着福音。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想象一下，你在玩电子游戏，这游戏很难，但是游戏设计者安排了一个小助手，总是给你机会，帮助着你通关。耶稣就像是那个游戏设计者的化身，因为我们所有人玩游戏时总会犯错，赢不过碰到的障碍和怪兽。可是不要担心，在第一关伊甸园中，虽然我们过不了蛇的挑战，创造游戏的神已经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要踏破蛇的头。这消息一开始传给了亚当夏娃，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把认识神和他的救恩的习惯穿了下来，一代又一代见证着神的存在。最后上帝决定派主角出场，就是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大 boss， 解决所有困难，让我们可以开心通关。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糟糕，他都会对你说，嘿孩子，我爱你，你透过我就不用再卡关了，虽然前面还是有挑战，但是有我在保证能赢。所以答应我，下次玩电动的时候，想想耶稣基督就是帮助你的大 boss 吧。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
好，今天题目回答的很长啊，没问题，继续回答。迎接黎明的曙光呢，就问这个姚先牧师呢，以赛亚书65章呢，说这个圣山呢，其实跟这个新天新地启示录有什么的差别呢？因为呢，在圣山里头呢，就是说，没有数日夭折而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百岁死的还算是婴孩嘛？那所以就是圣山的人会死吗？然后在启示录那个里头呢，就不再有死亡嘛？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发出来，一方面它是以赛亚书65章啊，17到25节，跟启示录21章1到4节的分别。
我怀疑圣山是不是那个新天新地，我们应该
不
是两个事儿吧？
不一定，所以但是他理解为新天新地就有这种的结果咯。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在描述一个乌托邦的那个情况，好像
你也不可以说是乌托邦，是以赛亚先知他哪里呢？表达将来不管你是新天新地与否呢，是表达那个时候人类的生活何等的奇妙，哎呀，包括我们的寿数啊会延长啊等等。但是这个问问题的听众就说，哎，那个是不是跟这个启示录21章哪里直接提到新天新地的状况有冲突呢？
一个会死一个不会死。
对，他的这个问题背后就是，那么姚谦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啊，先知书他们这里表达也是一种象征性的理解将来的图画。
我看的文献呢，他就说可能圣山呢不一定是说在永恒当中，可能是在人世间的一个更美好的环境的描述。
你现在跟我还是猜测了，因为圣经这些包括先知跟使徒他们带出来这种的景况呢，都是还是不是最清楚嘛。 我们只是说他们有象征的元素，所以这个呢解释方面呢，你就不要觉得它一定是冲突。另外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表达将来新天新地的景况嘛。一方面他说了，哎呀，将来当然就要减少啦，人的寿数都延长。另外一方面，真的没有眼泪啦，这个神都抹去我们的痛苦嘛。这个就是他两个。先知跟使徒他们就在旧约跟新约表达出来的图画咯。
我的角度是觉得圣山那个比较像动物园，那个狮子跟其他动物都一起住在一起，动物园不就是这样吗？
好，你将来在天堂跟上帝说，哎，给我时间放假去参观动物园。
主啊，救救我。
好，阿琴呢就问了，以利沙看到以利亚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呢？是不是那个什么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呢？青青就问这个。
就这个撕裂衣服呢，以利沙作为门徒看到老师以利亚被接去了升天呢，圣经在列王记 记载呢，他把自己的衣服撕了两片。那么撕裂衣服呢，你跟这个
悲伤咯，平常
对一般的理解就是悲伤了。跟披麻蒙灰呢，披麻蒙灰主要是表达认罪悔改是有不同的。这里很明显，按古代中东文化呢，撕裂衣服是一种常见表达悲伤跟哀悼的方式。他表达，哎，以利沙内心很痛苦，因为师父要离开他啊，这个是
对啊，
一定的。
真的以利亚真的要升天了吗？真的不会再见了吗？那有悲伤也是正常啊。
这个也表示以利沙跟以利亚，哎，这个师徒这个关系呢非常亲密，好像有一天如果我跟万峰不是最好的朋友，他离开世界，
你觉得我会撕裂衣服吗？我不会啊。
我不知道啊，
我撕了就只是秀肌肉，
与否与我
无关，用来秀肌肉的吗？我们现在撕裂衣服，
那这个撕了衣服呢就是这个回事咯。当然你从圣经其他的地方看到，撕了衣服披麻蒙灰放在一起，这个是也有这种的情况出现，但是那个是披麻蒙灰一定是表示这个群体好像这个
认罪
认罪啊悔改了。
以利沙为什么看到以利亚离开的时候要撕裂衣服呢？就是因为他不开心，还是
他要承接师父的使命啊？一方面师父不在了，他要单独去面对。
哦，所以你就是说他撕裂了他的衣服才能披上以利亚的外衣吗？打水吗？
哎，这个我就不知道啦。你看这个主要是他的哀伤跟他面对前路没有师父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反应。
我怀疑也是跟那个哀伤是有关的。好，请来老爷爷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是否每个人既然因亚当而灭亡，都能照样因基督而得救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不可以，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他所有恩惠的人才会得救。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亚当好像是煮饭很难吃的厨师，他做了一锅超级难吃的汤，结果大家都喝了一口，肚子疼得不得了。因为亚当的错误，大家都跟着受苦，以后都不愿意喝汤了。可是呢，耶稣就像是个五星级的大厨师，他做了一锅超级美味的药汤，重新告诉我们汤是好喝的，是可以喝的，是可以医治肚子疼的。但是很多人因为以往的经验还是信不过喝汤，只有相信这个厨师的能力和他的汤，并且愿意端起碗来喝他做的汤的人才能得到救赎。就好像你不能光看着美味的汤流口水，你得真的喝下去才行。所以啊，神愿意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着基督得救，只有那些真心相信并接受他恩惠的人才会得到救赎。 这就像你得亲自喝了那碗好汤，肚子才能不疼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来一些的问题给姚谦牧师爱万峰呢，就是我们很难处理的问题，都是灵界的问题。小天使问，耶稣赶鬼的时候赶的鬼包不包括鬼魂呢？
那么鬼魂什么
跟普通鬼有什么分别，跟魔鬼又有什么分别？哇，
那么圣经里面很多记载呢，耶稣跟门徒赶鬼的例子，比方
乌鬼算不算鬼魂？
当然算了、啊、不算
了。那个群呢？
群也算了，我不分呐、啊，我不是鬼的，我
鬼大师，
这个鬼大师，这个专家嘛。但是他这样问呢，你参考圣经，那么路加马可福音五章哪里就耶稣在哥勒森的地方呢，赶了一个被鬼附的人，他里面叫群嘛，啊，这个是一个范例啦。那么另外呢，路加福音四章也说耶稣在会堂赶出一个乌鬼啊，这个。鬼也是大声 喊叫，哎呀，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你来折磨我们吗？等等。所以耶稣都从这些例子里面他都赶把鬼赶出去。
哎，但是耶稣有说过有些鬼是比较难赶的，就是鬼王就是
对耶稣哪里有难成的事，对耶稣的门徒
就有。他那个时候跟门徒说嘛，就有些鬼不是这样就能赶走的。
对，那个是耶稣登山变相往后下来的时候记载。那你说耶稣赶鬼包括鬼魂，当然也包括了。鬼魂这个用字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国人的那个什么鬼、
但是耶稣最大的赶鬼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宝血去赦免我们的罪，也赶走最大的魔鬼，就是那个撒旦的权势。
你理解什么鬼魂啊等等都是属于灵界邪灵的啊、不要随便去弄他们，而且也要相信耶稣我们的主，他的能力一定可以把一切的鬼都赶走。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6397呢，他就说我们这个地方有恶灵啊，很多基督徒都被攻击甚至呢我身边的基督徒都死了几个了，我教会一共死了10个。那我发现面对恶灵呢，好像信耶稣呢也好像没有什么用啊。
你要真的要确定是不是你离开世界就
因为那个
恶灵攻击？
对啊，可能只是病，
这个、是可能是只是病啊嘛，什么都套进这个恶灵攻击都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面对恶灵的攻击呢，如何面对呢？哎，圣经有这个标准啊，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咯。啊，你要承认这个你要在这个鬼面前说，哎。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一位，你承认不承认，你就分辨谁是真的是那个鬼了。
对，圣经也有说啊，这个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我们就是应该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赶鬼。那今天赶鬼的事情呢，我们很难说太多，因为这些时间有限啊。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问题呢，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中文字，也可以电邮到995罗马数目字啊 @liangyou.net。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